的空白。今天的这个章节也比较多一点，总共有四章，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读，不过我把它浓缩了。那么我现在读东西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流利了，现在会坑坑咔咔的，所以我现在请个人帮忙，请这个丽红来帮我读好不好？你可以读得快一点 ，OK？
安营在以利野谢，非利士人安营在雅伯，两军交战，非利士人杀了他们约有四千人。以色列的长老说：“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来，好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将约柜抬来。何伯尼非尼哈与约柜同来，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以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说：“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用各种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兵扑倒了三万，约柜被掳去，哈弗尼、非尼哈都被杀了。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来到示罗，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来报信，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报信的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也都死了，并且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非尼哈的妻子怀孕将要产期，她听见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她给儿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非利士人将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什突，放在大滚的旁边。次日清晨，见到大滚扑倒，在约柜前脸伏地于地，就在大滚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见大滚扑倒在约柜前脸伏于地，大滚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雅什突人身上，使他们生痔疮。雅什突人就说：“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于是将约柜运到那里加特去。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便使那城的人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约柜送到以格伦，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约柜运到这里，要害我们。”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愿你们将约柜送回原处。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未曾死的人都生了痔疮。约柜在非利士第7个月。祭司和占卜的说：“若将神的约柜送回去，必要给他献赔礼的礼物，赔罪的礼物，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5个金痔疮，5个金老鼠。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并把手放倾斜。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约柜放在车上，将所赔罪的金物装在匣子里，放在柜旁，将会送去。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的；若不然，便是我们偶然遇见的。牛直行大道，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麦的境界。伯士麦人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约柜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伯士麦人说：“谁能 法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于是打发人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你们将约柜接去吧。基列耶林人说，人就将约柜接上去，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摩尔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撒母耳就把一只施宰的羊羔献以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就应许他。当日耶和华大使发雷声，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色列做誓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从以格伦到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属这些城的四境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是以色列人和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誓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他玛啊、拉玛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神。主啊，我们不仅仅是盼望从你那边得到所有的祝福，但是我们不光是为了不祝福而来，我们是为了你的名，为了要荣耀你的名。因为你创造我们，我们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愿你今天自己的名得到荣耀，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它的光景啊是怎么样，我们上次已经提过哈，它的那个光景啊简单的说不是很好。在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他这么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祭司腐败，何弗尼菲尼哈不认识神，亵渎祭祀，擅权肥己，生活淫乱。这个上次我们的提到了，你可以想想看以色列的光景是怎么样。他这边讲的不仅仅是人民怎么样，他是讲到这个祭司是这个样子。哎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想象，假如今天某一个教会，他不是讲的这个会友是如何，是说牧师或者执事们是这个样子的话呢，这是很难以想象的哈。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光景是很糟糕。那么大祭司呢，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昏庸，他自己90多岁了，眼目不清，身体臃肿啊，这个是还应该是可以原谅吧。90多岁了，你还能够期望他怎么样哈。他责备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乱搞， 他有责备他们，啊，这个还不错。但是问题是说，他没有禁止他们，他不仅仅是他的父亲，他也是他们的上司，他是大祭司。这两个祭司若是有问题的话呢，那可以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永远爱你，但是呢你不能够再做祭司的职位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啊。父母亲对儿女的行为啊，有没有责任呢？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的。当然孩子长大了之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真是没有什么办法啊，这我亲身可以体验到。但是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做的，比如说最近啊，有两件父母因为儿子的罪行被起诉。我记得其中一个就是说，他明明知道他儿子有问题，有一点问题，他儿子生日的时候他还去跟他买了一把枪。他明明知道他儿子有问题，他去买了一把枪给他做生日礼物，结果呢儿子拿枪啊去出了事情了。一出事了之后呢，父母亲啊就逃走了，就躲起来了。他们自己知道了。父母亲啊，我们还是有责任。然后呢，他们又经常被腓力斯人欺压，众民叹息，那没什么办法。其实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他们的一个警告提醒，你们不听我的是有后果的。那么这是一点背景哈。以利担任士师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当初是58岁，到了撒母耳生了交给他的时候，他呢是68岁啊。然后神首先启示撒母耳的时候啊，叫他连续4次叫撒母耳起来，然后最后告诉他啊怎么回事，以利将来会什么回事啊。那个时候他已经啊80岁了，撒母耳我们猜想他大概12岁左右。到以利死的时候，我们刚才读了他是30岁 OK 所以今天呢主要的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在约柜啊。所以我今天这个题目也可以称为说是约柜之旅啊。第一部分，以色列人如何的亵渎这个约柜啊。第二部分呢，以色列人面对啊，腓力斯人面对约柜。第三个部分，以色列人欢迎约柜回来啊。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我叫他叫绑架耶和华。你能够绑架耶和华吗？当然不可以，当然不可以。但是你以为你可以，因为你不认识耶和华，你就会做这样的事情。两军交战啊，结果以色列人呢4000个人被杀，哇，打了一场败仗啊。大家说怎么办啊？4000人不少的。所以呢我有办法，把约柜抬来，因为约柜代表神，神是坐在约柜当中。那个座叫什么座呢？叫施恩座。约柜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啊，连在一起啊，翅膀连在一起的。然后呢这个两个基路伯的中间那个地方啊，叫做啊施恩座。神既然是坐在施恩座上，约柜上面，我们把约柜抬来的话呢，他不来也不行，是这种想法。OK， 我们后来怎么回事呢？对于神呢，以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有不同的期望。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抬来之后啊，大声欢呼，哎，这一下我们有办法了啊！我们的这个原子弹来了，大有能力的神啊，他是大有能力呢，帮助我们，我们肯定可以得胜。他的这个逻辑，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个逻辑是正确的，耶和华确确实实是大有能力的。耶和华这个大有能力的神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肯定会得胜。逻辑是对的，但是事实却不符。耶和华来了吗？耶和华没有来。非利士人呢，恐惧战尽，他们也以为是这个样子。约柜代表神，神来了，哇，这些神是很厉害的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听说这个非利士人是指这些神，因为非利士人，也就是说所有的外邦人，他们并不知道神只有一位，到今天也是一样啊。这个相信只有一位神的啊，只有基督教啊、天主教还有回教，其他的宗教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啊，什么都可能是神。他们说，哇，这个神是很厉害的，当初他们听说，老早就听说了，当初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几百万人啊，结果是因为这位神用石灾击打埃及，他们才能够出来，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惨了，有这样的神的话，我们不是惨了吗？不过呢，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不能投降啊。所以呢，就说我们要加倍奋勇，免得我们被掳去。结果这一件事情使得他们士气大增，他们要拼命啊，绝对不可以被掳。结果呢，以色列人败得更惨，30000人被杀，原来只有4000个人，现在是30000人被杀。约柜呢，被掳了，何弗尼和菲尼哈被杀，这怎么可能呢？神怎么可以被掳呢？这是他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根本以前没有 完全没有想象。不但如此，连祭司都死掉了。当然这个在前面就已经有预言，然后在整个的大祭司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以利听到有人回来报信说两个儿子死了，可是当他听说约柜被掳的时候呢，他受不了，他倒闭，往向后仰倒下去，是因为身体臃肿，所以他倒闭。菲尼哈之妻分娩，那个时候他也听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刺激的事情，所以呢马上身体有反应啊，生下这个孩子，他给他起名叫做以加伯啊，之后他就死了，很不得了的事情。那以加伯哈，他这个原文是叫做 Ichabod 啊，这个名字很有意思。 Kabod 是什么意思？荣耀， Kabod 就是荣耀，前面加一个爱，就是反面的意思啊，就反面的意思就是没有荣耀。我不鼓励任何人给你的儿子取这个名字啊。然后 腓力士人你想会怎么样，他一定是高兴的不得了啊！啊，他们的神都被我们掳过来了，他们对于约柜对于神真的是无知。他们把这个约柜当作什么，当作战利品，这很自然的，也很合乎逻辑，当作战利品呀，他可以的，可以向别人炫耀啊，他们的神都被我们抓过来了呀。其实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他们是认为我们的神比他们的神厉害啊，所以呢，他这个神呢，他是次等的神，不如我们的神厉害，因为他被我们的大滚神打败了。那带回来干嘛？哦，神也是神，神都比人的有能量啊，有能力，所以呢，我们还可以用，多得益善。所以他们把这个神呢当作啊阿拉丁神灯。你说阿拉丁神灯是怎么回事呢？当然这是一个童话哈，一个故事。但是他说阿拉丁神灯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谁有这个、谁拿到手，谁就有权利控制这个阿拉丁里面的那个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在英文里面这个东西叫做 lucky charm 啊，中文叫什么？幸运符吧，幸运符。啊，美国人，我不知道是美国人还是西方的啊，他们有，你有没有见过？我们钥匙串上面啊，常常为了要方便，免得一个钥匙很容易掉哈，我们上面会要带一些东西啊，最多的是兔子脚 rabbit foot， 有没有见过啊 ？rabbit foot。为什么 rabbit foot 呢？因为那个是代表幸运，有了这个 rabbit foot 啊，你就会啊比较幸运。现在腓力士人是把约柜当作一个啊，当作次等的神，他们可以利用。你看，这个时候我是觉得我不能够不想到神是有幽默感的。首先他给他们一个警告，他对腓力士人，其实神对腓力士人呢是很有恩典的，他们把他抬到这个庙里面，放在大滚神的面前啊，放到那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话一看，大滚神倒下来了，而且像而是面朝地的这样倒，是什么？这个英文是说叫做 prostrate。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啊，我们怎么敬拜或者跪下来哈？但是那个时候应该是真正敬拜的时候，是叫做 prostrate， 就整个人扑在地上啊，这个叫做 prostrate， 俯伏在地上。大滚呢俯伏在地上，有一个敬拜耶和华敬拜耶柜的那个啊那个姿势。那这个腓力士人一看的话，哇，这可没有面子哈，大概我们刚刚搬他来的时候没有放好，然后不晓得怎么样呢就倒下来了，没有接受这个警告。然后呢，当然第一个警告你不接受，神后面有很多的办法，他开始就有惩罚，前后总共有七个月的时间来惩罚他们。第一个，他们把大滚把这个大滚再重新扶回去，第二天再来看的时候，哇，不得了，不仅仅是又倒下去，而且在门槛上一倒在门槛上面呢，两个手 还有头啊，都断掉了，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哈。但是手代表什么 ？Power。你们记得这个啊、川普总统被一枪打的时候，他是干什么？啊 ，fight， 手代表 power， 头呢？当然是智慧了。啊，他现在是头啊手都断了，也就是说，既无啊，我们有的说有人是有勇无谋啊，他现在是无勇无谋，什么都没有，完全是没有用的，大滚是没有用的。不仅仅如此，他还叫众人长痔疮。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人啊、有没有生过痔疮哈、啊？我相信一定有，我生过啊，而且有的时候啊，有一种坐垫的形状像什么？像 donut， 那个很好用哈、啊。痔疮。为什么给他们生痔疮啊？他对于以色列人很严厉，但是给腓力士人呢，只是让他长痔疮，长痔疮的很不方便，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呢，坐立难安，不过很麻烦的，很麻烦的。一个一个的，所以呢，他们在雅士突起先想办法，后来没办法，算了，我们把他移到加特去，把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没办法解决，交给别人。到了加特的话呢，啊，他们大概也觉得不错啊，结果一来都生了痔疮，哎呀，那不行。那赶快怎么样？再交给别人呢？不过以格伦呢，老早老早就听说了，在那边出了这些事情。他一来的时候，大家都大叫了，不得了，不得了，不能够放在我们这边。所以你看这个地图啊，从示罗啊，这示罗这个开始，这个约柜呢就。跑了很多的路，从示罗到这个搬到以便以谢帮他们打仗，然后呢结果输了，结果被抬到雅士突呢啊，他们受不了了，送到加特受不了呢，送到以格伦，到以格伦呢也受不了了啊，怎么办呢？那就还给以色列人吧，啊，这个时候他们啊，真是不晓得怎么办，啊，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话，在这边用起来应该很适当，啊，叫什么？请神容易，送神难，他们也知道这个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他们要商量一下，我们把这个神要送回去的话呢，也不能够就这样送回去啊，这个神是很厉害的呀，我们对他是不敬，产生这种麻烦怎么办呢？他们要有赔罪的礼，他们互相商量，他们的什么祭司在一起，大家商量之后呢，他们要给他有一些赔罪的礼，但是赔罪是赔罪，他们没有悔改，这又是一个我们要学的功课。认罪是一回事情，悔改是另外一回事情。我们常常把认罪悔改放在一起，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呢？第一件事情，你要认罪悔改，其实是认罪加上悔改。比如说我去传福音啊，传福音给这个一个 mafia 啊，他是带有能力的。我说你是罪人， 你看，你猜他会怎么说？是啊，我知道，我犯了很多的罪啊。怎么样？他一点没有悔改的心，他认为，啊，我这样子很好，认罪，但是没有悔改。他们这边只是为了解脱这个病痛，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赔罪礼，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那么这个金老鼠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小老鼠啊，中文只有一个字，就是老鼠，英文是两个不同的 mouse 跟这个 rat 这不一样的啊，五个大老鼠代表五个城啊，加沙、加特、亚斯基伦、亚斯都、以格伦，还有他们五个城的王啊，他意思就是说为他们赎罪。那这个王的问题解决的话呢，人民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他们心中还是觉得有点怀疑啊，一方面碰到这样的问题心中毛毛的，可是心中还是这个只是偶然呢，还真的是神的作为呢啊，他们还有办法，他们这样子来试试啊，测试神。第一个，我们做一个新的牛车，新的啊，不是旧的，用过的，就是代表对这位神的敬意。然后我们看看这个牛车啊，会不会直接向这个以色列境内走过去？为什么呢？他是找一个从来没有拉过车的，而且是个母牛，有奶的母牛。为什么？因为有奶的母牛，它有一个小牛在那。按照这个天然的法则，母牛心中所想的就是小牛。你让它走，你不管它，你让它自己走，它会到哪里去啊？他一定去找小牛，向牛棚里面走。假如啊，他们这个腓力士人啊，他们的决定是说，假如他这个回去牛棚的话呢，那就表示说这个只是偶然的。但是假如是向博士麦去的话，哦，那就是什么意思了 ？OK， 所以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呢？他直奔博斯麦，对于一非利士人这是非常清楚。那在博斯麦的人一看，老远一看的时候啊，很高兴，老早听说被掳去了，现在回来了，他们很高兴。这个图是相当不错，你看到这个牛是在干什么？OK， 哦，对不起，这个牛是什么样子啊？它一面走一面叫，啊，在这个这个我们刚读经的时候，啊，它有提到一面走一面叫，到底什么意思？我不晓得，可能是说啊，它没办法啊，神叫它是这样走。可是他心中是想到他的小牛 I don't know 啊，不过 anyway 这个牛带着约柜啊到博士麦。以色列人看见约柜回来了，那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啊，回来了，所以呢欢喜快乐的迎接，把车劈了，两只母牛杀了，献为燔祭。So far so good。利未人将约柜和装金物的夹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啊，在博士麦他们来的时候， 啊，当场就做了这些事情。OK, good, 还不错。可是呢，出了问题。这些人是从来没有见过约柜的，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约柜。或许有人吧，或许因为他们是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人见过，所以他们也应该知道啊，怎么样对待约柜，应该知道。博士麦人善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耶和华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么厉害啊！约柜看都不能看。中文的翻译这边呢，我想是不太清楚，不太够，他也没有错哈。善，他没有说博士麦人观看他的约柜，他来了一定看得到啊，不是观看，他是善观，什么意思？原文是这样说 ：Look into the ark， 代表是轻慢耶和华啊。这个跟我们解经是不是有关系？我不晓得。不过我相信有这个犹太人的解经也是如此啊。你们有没有人？应该有人有看过这个电影，叫做叫什么？是啊。Harrison Ford 演的那个什么，反正是他们是找到约柜，他们终于找到约柜了。OK， 找到约柜的话呢，有那个人啊、有一个人，他就跑进去，他看了一个约柜啊，他就把这个盖子打开，他去看约柜了。结果那个人就被火整个人烧掉了。OK， 那个这个跟我们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解释这件事情的人很显然他知道怎么回事。约柜里面的东西不是随随便便你可以打开的，他们擅自的 look into 轻慢耶和华，那神的惩罚非常非常的利己。结果博士麦的人也没有办法啊接受。哇，你可以想象了啊，在这个神的圣洁的面前，我们常常我讲这个是信的人哈。是信的人，常常我们会有一种感觉，是吗？我们要敬而远之，因为太可怕了。我这个稍微这个一举一动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都不知道啊，我就冒犯了啊，有这种想法。他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施力呢？”于是打发人去见基列耶林的居民，说：“你们下来将约柜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啊，他们把这一个约柜就送走了，敬而远之。OK， 约柜在基列耶林20年，显然基列耶林的居民啊知道是怎么样对待。所以他们一直在那边啊看住啊。20年以后，经过撒母耳的带领，以色列人呢聚集在米斯巴，禁食祷告，悔改认罪，除去偶像。那个时候以色列人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他们在民间还是有很多人啊敬拜亚斯塔路还有其他的神啊。耶和华啊借着撒母耳叫着他们，要他们慢慢的出去。 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又卷起重来要攻击，但是撒母耳献祭，耶和华大发雷霆啊，追赶非利士人一直到伯甲。这个时候他们打胜了，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设立一个石头，叫他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呢，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帮助的石头。他们为什么叫他做以便以谢呢？圣经上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耶和华经常总是帮助我们的。但是后面有一个 condition， 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呢？若是我们拜他，若是我们听从他，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圣物是代表神而不是神，这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但是呢，亵渎圣物就是亵渎神，搞清楚了，圣物不是神。所以神虽然是这个圣物是代表神他自己，但是有必要的时候神就 let it go， 让这个薛会被他们所掳去。因为神被这个约柜所代表，让我们能够有一个 contact， 但是他不是神。就好像这个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然后呢他奉献这个圣殿，他祷告，他怎么说呢？感谢神，愿意你在我这个圣殿这边可以住得很舒服，是吗？不是。他怎么说？他说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我这个区区圣殿怎么能够容得下你呢？他这个是很清楚的。而且呢，到后来以色列人如此的冒犯神，到后来神竟然让他自己的圣殿被外邦人所毁灭。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圣殿就随随便便，我们要对于圣物要有足够的怎么说呢？因为惧怕尊敬。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民不自犯，罪加一等，所以他们冒犯了约柜，就被击杀了70个人。以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是无知的亵渎，所以耶和华手下留情，这是给他们长了痔疮。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是要对圣物一定要有足够的敬畏，因为我们对神的敬畏，但是不能够把圣物当作神呢。你把圣物当作神，这就是拜偶像的心理。你把圣物当作神，像这个他以色列人搬约柜去的话呢，你把圣物当作偶像来拜，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我们今天我们对圣杯、圣饼、圣经是存着什么样的态度？我知道有一些地方他们我现在记不清楚了，脑子很不太好就是那个地方他们很难，很不容易得到圣经。 所以他们对圣经啊非常非常宝贵，把圣经当作啊神圣的啊，他们拿的时候都是抱着胸前的啊，不随随便便的放，都是用一种很敬虔的态度这样对待圣经。有没有必要呢？没有必要。是不是应当选择的？当然不是。我是觉得他们这个态度是非常好的，非常正确的。他们敬畏神的话，把圣经当作非常非常，就是圣经是神的话，他们敬畏。我想这个态度是好的。还有我们这个圣饼圣杯啊，我记得啊，有一次啊，我在有一次我跟另外一牧师两个人一同啊，一同这个做这个分圣饼和圣杯，结果这位牧师啊不小心不知道是把圣饼还是圣杯打翻了，哎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办？很麻烦，你看。那我就临时我就想到了，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啊，这个是无形的错误啊，而且圣饼圣杯他们只是代表，而不是本身不是神啊。这个在神学上面我们有不同的争论哈，在天主教他们说圣饼在祝祷之后就变成为实际的耶稣的身体啊，那个就变成了耶稣的血啊。Lutheran 路德会他们认为他是这个圣饼里面有耶稣的灵在里面， OK。 但是其他美南浸信会还有很多其他的，而或许我认为是正确的哈，它只是代表，它是代表，我们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尊重。但是出了这问题的话呢，啊，你只要不是故意亵渎，不是什么问题，神绝对会赦免。我讲完了那个，后来我呼召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一个天主教徒，他就说，我要信基督教。这个比较合理。那 but anyway 啊，我们主要的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尊重神他自己，我们尊重圣物是一个方式，但是这个圣物本身不能够不应该捆绑我们。那你对于耶和华，你要怎么样看待耶和华呢？很多的以色列人把真神当作偶像来拜，是不是？他们以为这个约柜，有了约柜就有能力。你讲的更难听一点，可以这样说，你这位神，你不喜欢帮我，我把你绑下来，你就非帮我不可。这就是对偶像的一种方法，这个是绝对是不应该的。反过来啊，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个真神当作我们的神，把它当作护身符，或者是当神灯，或者是保镖，或者是这个天上收获机，你大概没听说过哈，英文是说叫做 cosmic vending machine， vending machine 啊，你把这个这个钱丢进去呢，然后你选择东西你就可以要了。神好像是 cosmic vending machine， 我只要附上祷告或者是献上什么祭物的话呢，我就跟他要什么东西。 No， 当然不是这样子。这种心态就是说神他的存在是为我而存在。 No， 神不是为我而存在， 我是为神而存在。但是多数的外邦人把偶像当作真神拜，所以呢多多益善，一个神好，两个神更好，三个神更好，越多越好。那太多的神呢，太多的人呢，根本不信有神，甚至于怀疑他的存在。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仍然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怀疑神的存在？我顺便啊 讲一件事情，就是我当初自己相信神的时候，我挣扎了很久，我挣扎了21年。 OK， 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怀疑神的存在。我不是不愿意相信，我非常愿意相信，但是我就信不来。后来我就用一个办法啊，我就试试看，我就先信你再说。然后到后来，假如你不是真的话呢，啊，总是会显明。后来我才发现呢，我的那种方法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它是叫做啊巴斯葛的赌注，你们有没有听过 Pascal's Wager？ 巴斯葛是一个科学家啊，他我记得他好像是他第一次第一他是首先能够称出这个空气的重量的。But anyway， 那个不重要，我们这个做个参考。耶稣是主，圣经是神的话， OK， 这是放在这边的一个啊，他是真的吗？我不认为是他的真，我认为他不是真的。所以呢不是，就说这件事情假如不是真的，可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信了，有什么结果？没有什么损失啊，也就是我被骗了嘛，那不是第一次，也可能不会最后一次被骗。他不是真的，而后你信了，没什么了不起。假如他不是真的，我也不信，怎么样？也没什么好处，顶多你向人炫一下，你看吧，我就知道他不是真的，所以我不信，我对了，说话有什么好处呢？没有。假如他是真的，我又信了，你活着有意义，死后有盼望。假如他是真的，我又不信的话，不知为何而活，地狱为你敞开。基本上就这四个选择，没有别的选择了，对不对？那按照最聪明最合逻辑的选择是什么呢？非常非常明显，我那个时候做了一样，我就是以这种逻辑哈，因为学物理的没有办法，一切都要逻辑，我做了这种选择，我选对了。现在我们看看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在圣经上来看看哈，多的不得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福分，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神，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是我性命的保障，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啊，还有很多。这些对不对？当然对，没有一项是错的，全部都是神的话语。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或者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的重点，它的 focus 在哪里啊？都在我，他是我的依靠，我可以依靠他。 OK， 那当然他是全能的神，当然这一切都是对我们是这样子，是好的， 神接受我们起初的幼稚，我们对他不了解不成熟，我们还有私心，神他接受的，但是呢他不会长久的姑息我们自我中心不求长进的这种心态。你假如是心中所想的就是这些，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不是顶好，有点可惜。因为耶和华他希望让我们可以达到那个地步，是耶和华是我的主 Lord。 什么叫做主？是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耶和华是我的神，我希望他听我的帮我，但是耶和华其实是我的主，我要听他的。也就是说，凡事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很多时候我碰到难处了，我向耶和华祷告，难处越大我祷告的 越迫切。有什么不对吗？一点都没有。我既然是他的儿子，我有需要，我不向我自己的神求，我向谁求呢？小孩子有了需要的时候，他不向自己爸爸妈妈求，他向谁求呢？这是当然，理所当然的。但是中间还是存着这个利害关系。等到孩子长大了，成长了，他跟父母亲的关系应该改变了。心存感激，不再是因为利害关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主，我听他的，不是他听我的。他会听我，他愿意听我，他欢喜快乐听我向他的诉求，但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与我们那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我愿意听他的，因为我爱他，因为他爱我，他先爱我，我才能够用爱来回应。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为的就是要我们认识你，你是神，我们是你草场上的羊。我们已经经历到你那么多福分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所享受的最大的福分是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借着圣灵经常的提醒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
感谢主啊，给我们的话语，他是主。我们也请起立，一起起立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他是主，我们先唱一篇， 英文，然后再唱一篇中文。即使张毅下面回应祷告的时间，有感动的都可以开个祷告。
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一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带出的教训，提醒我们要认识如何认识这位真实的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今年的主题放在弟兄们心中，就是我们要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让我们按照你自己的启示来认识这位赐生命的主，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啊，不是去效法这个世界。请你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随时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认识你，也愿意来跟随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借着您仆人所说的话，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主啊，你是何等的慈爱，你用那十字架的爱来爱我们，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在你的手上被你自己所来塑造，如同窑匠，我们是泥土，无论是做陶器